我们再来举一个例子，马可福音第十章，从第十七到三十一节，富有的少年官。这一段经文呢，是一个故事题材，而故事题材当中呢，又有一段耶稣的教导，所以呢，我们可以交织着来看，怎么样用叙事文体的原则来解经，以及耶稣教导当中的这个像书信的文体当中，我们怎么样看这个片段的信息，它其中的意思。第一个，我们要看两个层次的历史背景。耶稣本身的历史背景是主耶稣将进入耶路撒冷，他已经面向十字架，而这个时候危机四伏，他面对反对的势力，在他周围的门徒并不明白十字架的意义，主耶稣等于要教导门徒，同时面对这群反对的势力的当下，这一段的叙事跟对话有一些张力存在。第二方面的历史背景是马可写作的历史背景。这位约翰马可，他是巴拿巴的表弟，他是玛利亚的儿子，同时是彼得的亲密同工，所以这个马可福音很可能是彼得跟马可他们在罗马城最后写成的。写作的对象呢，明显的是对着外邦人，所以全书所引用的旧约经文不多，那对于一些犹太习俗呢，都有一些比较详尽的解释。凡是引用亚兰文呢，都会加上解释。有一些经文会引用拉丁文，对当时的罗马人这些的字义。而在马可的笔下呢，对一些门徒的描述非常的坦率，没有遮掩的指出他们对耶稣的工作和耶稣的身份是相当的懵懂无知。似乎从彼得的口语表达当中，马可的记录当下要教导主后第一世纪的门徒跟随耶稣做门徒的真实意义。当时耶稣亲身所带的门徒们，包含彼得在当中，都不是那么合格的门徒，所以呼之欲出的马可写作的历史背景当中，他似乎要让外邦人要来知道福音的内容，同时要鼓励这群跟随耶稣做门徒的包含外邦人，他们受到逼迫，从马可福音的写作当中给予他们正面的鼓励。马可福音的写作是为着当时福音的信仰做辩护，到底耶稣所传递的救恩的内容信息是什么呢？也要向当代的门徒说明十字架的重要意义，以至于今天我们在读马可福音的时刻，我们真实明白主耶稣的历史背景，他怎么样来教导门徒面对反对势力。同时马可透过彼得的口述，他的写作这个福音书卷对主后第一世纪有什么样的意义。接下来我们要来看这一段经文的文艺脉络。首先我们要试着来做横向思考，也就是这一个富有的少年官要跟随耶稣做门徒的这一件事情呢，同时在马太福音19章，在路加福音18章也记载了。而马太福音19章写作的次序呢，跟马可福音这段的经文有一些些不同。马太的记录呢，是先由法利赛人来到耶稣的身边来挑战耶稣，紧接着是由一群小孩子围绕在耶稣的身边，之后就是这个少年官，而最后的结论是说门徒要来审判以色列的12个支派，似乎明显的要来凸显法利赛人并不能成功的跟随耶稣做门徒，而大家认为这个最适合跟随耶稣的少年官也不是，而相对的是当时这些加利利的渔夫，他们是真正的跟随耶稣的门徒。紧接着第20章就讲到葡萄园的比喻，讲述法利赛人，也就是当时犹太教当中的宗教领袖，是要受审判的。而路加福音18章它的经文次序呢，是先讲述了税吏和法利赛人的祷告的对比，明显的法利赛人的祷告是不被称许的。而之后呢，耶稣就对小孩子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之后是讲到这个富有的少年官，他在不能跟随耶稣的当下，耶稣教导说 有钱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啊。之后是他第三次预言自己要受难以及复活。耶稣讲论完之后就治好瞎子。十九章就紧接着他撒该这个税吏，他却成功的跟随耶稣做门徒。路加福音最经典的就是提到在前的要在后，在后的要在前，自以为是在神国走在前排的法利赛人其实是没有资格的。人所认为富有的少年官反而是落在后头的，那个瞎子被医好了可以进神的国，而那个最没有资格的税吏撒该可以进神的国。所以这个路加福音有讲述的次序。马可福音这段的经文里面，他会首先讲到是一群法利赛人围绕在耶稣的身边挑战耶稣辩论休憩的事情。第二群人呢是小孩子，而少年官呢是第三个人物。第四个人物呢是这群门徒。接下来呢是耶稣的内圈的门徒，是彼得，他挑战说我已经舍己跟从主。之后耶稣讲论他要上耶路撒冷面对十字架。然后呢是耶稣的核心门徒雅各跟约翰争论谁为大。又有十个门徒非常生气，耶稣教导着到底在神国里面的次序是如何呢？最后是有瞎子巴底买。马可第十章的经文一共52节，他的人物呢比马太跟路加都更为丰富。耶稣跟他们的对话当中有辩论有教导，特别针对门徒教导着到底什么是真正的十字架，到底跟随耶稣做门徒的意义是什么。马可福音对比于其他的福音书呢相对都是比较精简的，可是我们今天所研读的这一段经文它却是非常的丰富。所以我们可以凸显出马可似乎要透过这个富有的少年官跟旁边其他的跟随耶稣的门徒来做了一个衬托性的对比。那我们现在来纵向思考，来看马可福音在这一段经文当中它整个的文艺脉络。马可福音呢16章的经文呢最中心点的经文是在第8章27到30节，耶稣用设问法问门徒说他们说我是谁，然后呢耶稣就会自己宣告他就是基督。从马可福音的前半段，耶稣是以他自己的工作来启示出他的身份，在中心点他才宣告他就是基督。在耶稣做了这个宣告之后呢，耶稣似乎就没有再行太多的神迹，而他开始面向耶路撒冷，他用了一些的谈论，用一些教导，特别是针对门徒的。马可福音的要节呢在第10章45节，耶稣说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也就是在主耶稣接二连三的跟围绕在他身边的这一群不同等级的门徒们谈论之后所做的教导。这卷书的后半段，耶稣的公开的工作逐渐逐渐进入尾声。在马可福音对比起来呢，有1/3的篇幅都是叙述耶稣往耶路撒冷，在那里受难以及复活的经过。而今天我们所读的这一段第十章，耶稣跟这个富有的少年官的谈论，似乎是在他公开事工当中近尾声的时刻。而从围绕在耶稣身边不同的人，不同类型的门徒，似乎在挑战马可当代的读者，你是哪一类型的门徒呢？所以在文艺脉络里面我们可以仔细的分析哦。从第十章的第一节到第十二节是法利赛人在跟耶稣辩论休憩，而法利赛人最懂得圣经，可是却不顺服耶稣，他们不是一群真正跟随耶稣的人，只是在挑战耶稣的权柄。耶稣并没有排斥法利赛人，耶稣面对他们的挑战，引导他们到神的面前，让他们认识圣经的标准是什么。 而紧接着第二群人呢，从第十三节到第十六节是小孩子围绕在耶稣的身边。对比呢，耶稣的门徒是要把小孩子赶走，耶稣竟然恼怒门徒。所以这一群小孩子是被耶稣接纳的，耶稣为他们祝福。而我们今天所要研究的这个富有的少年官，就是从第十七节开始，他想要跟随耶稣，他自以为能。如果是我们是当代的门徒，我们每一次跟随耶稣都需要耶稣变饼来喂饱群众。若是这个富有的少年官成功的跟随耶稣，那我们这一群门徒可不就是容易多了。可是耶稣竟然没有接受这个少年官，最后这个财主的门徒呢是忧忧愁愁的走了。之后呢，第二十八节又有彼得出来说，看我真正撇下所有的跟随你了。对比于那个少年官，他撇不下，他舍不得。耶稣在彼得的谈话之后，三十二节开始，他做了一段真正十字架的教导。在这段论述之后，雅各跟约翰来求耶稣，想要坐在耶稣的左边右边。每一卷福音书当中，耶稣每次讲到他要上十字架的时候，门徒的反应似乎都是让人跌破眼镜的，不然门徒就是拉着他不可以，不然就是门徒期望耶稣，那么耶稣你走了，请你交代一声，到底你的接班人是谁。然后所以之后呢，有十个门徒就开始非常的生气啊，因为他们似乎要争论谁伟大。耶稣反而回头来教导门徒说，我们当中愿意为首的呢，其实要做众人的仆人。最后一个人物呢，是四十六节开始，是瞎子巴底买。耶稣医好了他，而他在路上就跟随了耶稣。这一类型一类型的门徒呢，在马可的文艺脉络当中，他让我们做了一个对比。心硬的法利赛人，他们是试探主的；软弱的孩子们是被主耶稣接纳的；而富有的少年官是舍不下他的财富，忧忧愁愁的走了，不能跟随耶稣。而真正跟随耶稣的门徒呢，却在争论谁伟大。最后一个人物就是瞎子巴底买，他基本上是不配的，路人都叫他不要作声，而可是他却真正是被耶稣医治，被耶稣服侍，他成为一个跟随耶稣的门徒了。这一段叙事跟对话交织在里面，看到有一个重复的对话。好，先是以这个少年官，他跟耶稣说，我当做什么事可以承受永生。围绕耶稣身边的门徒，从三十五节开始啊，是西比泰的儿子雅各约翰进前来说，夫子，我们无论求什么，愿你给我们做。所以这一段耶稣有问门徒，要我给你们做什么。在最后耶稣跟巴底买的对话，第五十一节，耶稣问巴底买，要我为你做什么。而回头来看这一个富有的少年官，他跑到耶稣跟前，跪在耶稣跟前，他的动作跑跪表达了他的迫切跟认真，他称耶稣做良善的夫子，你可以看到他对耶稣的尊重。这个没有名字的财主少年官，他好像有资格跟随耶稣，他却没有成功的跟随耶稣。而对比于门徒的求，是求错了，要求坐在你的左边右边，而后头那个有名字的讨饭的瞎子巴底买，他没有什么可以给耶稣，他没有办法为耶稣做什么，可是他却真正被耶稣服侍了，他却成功的跟随了耶稣。这个叙事手法当中有很多的设问法，可以衬托出整个的叙事手法里面的张力。在对比的模式当中，我们可以看出到底什么样的人是真正成功的跟随耶稣做门徒的。之后呢，我们来看怎么样来解释耶稣的言论。我们根据书信的原则，也就是耶稣说了什么， 他怎么说的？他为什么这么说？我们来探讨耶稣在这一段的故事题材当中，他的教导，其中的主旨，他的中心思想。耶稣说了什么？他的教导当中让人看出十字架的意义。要跟随耶稣做门徒的呢，也要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当时的门徒不明白，而我们今天读经的人呢，其实耶稣也在挑战我们的价值观，挑战我们的优先次序。这个富有的少年官，他舍不下的财富，耶稣的教导当中要他变卖所有的，似乎要他看见他财富的主权需要转移，不是在自己的手中，而是转移到上帝的手中。而他地上的财富可以转移成为天上的财富，成为天上永恒的基业。地上的财宝却捆绑了这个少年官，他没有能够成功的跟随耶稣。而主耶稣这么教导的当中，你可以看他怎么说，他为什么这么说。耶稣是在对话问答当中表明门徒之道乃在舍己，自以为能的反倒不能，看来不配的瞎子，可是神迹却是发生在瞎子的身上。主耶稣所教导的，在人是不能，但在神凡事都能，包含耶稣开了瞎子的眼睛，一无所有的讨饭的瞎子巴底买，他却得着了那个属天的财宝。最后让我们来看一下解经的结论呢，也就是对当代马可所要讲述的信息。这整体而言，门徒的真意，真正跟随耶稣的门徒就要像主耶稣自己一样走十字架的道路，是透过死亡完成救赎，这条路反而是神国能力的彰显，似乎是软弱的，却是彰显出上帝的大能。从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出马可所要传递的信息，他如何以这样的信息来兼顾主后第一世纪正在受苦的门徒们。他有很多的对比，得与失，前与后，主的悲，主的喜，其实是要带来救赎的，而唯有透过受苦十字架能带来救赎。人的能跟人的不能，人的不能衬托出神的大能。主耶稣在世侍奉的整个的目标，就是要领人进入神的国，而神的国真正的能力是透过甘愿舍己的十字架来彰显出来。主耶稣虽然是满有全能的神子，可是他却成为受苦的人子，门徒呢也当跟随耶稣，在被他服侍的当中舍己，经历在神凡事都能。所以在这段经文呢，也许富有的少年官他们不能成功的跟随耶稣，却衬托出瞎子巴底买，他被耶稣服侍了，他跟随耶稣，他是先被耶稣服侍，似乎让我们看见一个跟随耶稣的门徒是先被耶稣服侍了，不是先自以为什么都能的替耶稣做了些什么。最后我们看释经的应用对我们的意义。今天在所谓跟随耶稣的当下，我们先思想，我们被耶稣服侍了没？我们被耶稣他自己完成了救赎，买赎回来了，我们是先受他服侍，我们蒙他所爱，蒙他救赎，我们才有能力走十字架的道路，并不是靠我们自己的善行，并不是靠我们自己的意志。相对的，真正拦阻我们走十字架道路做他门徒的，乃是我们拥有的太多了。我们需要放下自己，那个舍己可能不见得是财富，可能有时候是我们自以为的金钱，是我们自以为是的里面属灵的骄傲吧。求主借着这一个马可福音这么环环相扣的五类型的门徒，我们看看自己是哪一类型的门徒呢？有时我们自以为在前，可是不小心或落到后头了。让我们一起来祷告。 爱我们的耶稣，我们仰望你，我们愿意做你的门徒，但是有时我们会错失了生命的焦点，不小心就会把你所看重的却放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末位，却自以为是的，自以为可以有能力来跟随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一个时刻都是谦卑在你的脚前，让我们真正省察，我们能够跟随你是因为你先服侍了我们，是因为你先为我们舍命，使我们得着十字架的能力，被你的爱触摸，被你的爱融化，以及甘心乐意的舍下我们所认为宝贵的来跟随你。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